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8月30号，啊，那个明天就是31号了。好，七月农历是7月17。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给大家啊解答问题啊。喂，你好。
师傅好。
哎，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
稍等一下。哎，喂。
听得见。
哦，不好意思啊。哎，啊，师傅好啊。有一个共修组托我对您说几句话，是这样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上次节目中提到突发脑出血昏迷紧急抢救的同修，现在恢复意识了，能诵经念小房子了。从出事到现在短短20天，太不可思议了。他的家人没有信仰，这次也感叹相信菩萨的存在，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带给人间。我代表共修组全体师兄向恩师表示感谢，这个师兄给我们上了深深的一课，我一定会带着师兄们真修实修，不走形式，请恩师放心。
很好。就是要看的，就是帮他加持过之后求菩萨保佑，但是也要看这个孩子自己的根基的。如果这孩子根基不错，上辈子根基不错，他就可能会有救，明白吗？
明白。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修行如履薄冰，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才能精进修行度人而不走偏差，怎样可以做功德的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功德圆满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功德呢，主要是呢由善为变成善德，由善德变为一种本性的能量去帮助别人，那么成为一种功德。所以呢，功德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能够得到它的，因为功德在你运作的当中，你在做好事，比方说你开始发心很好，我要去帮助他啊，让他学佛，但是呢到了最后你跟他吵起来了，或者你跟他没有救到他，然后你跟他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功德就有漏了嘛，这不是原始功德了。所以这个道理呢很简单，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要圆满圆融啊，宽容别人，三个容啊，那你就是圆融宽容啊，包容，这三个容呢，你就可以把它啊，功德不会有漏。所以有时候要坚持度人，也要努力，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力量啊。所以呢最避免的呢，最麻烦的事情呢，就是你功德有漏。功德有漏呢，举个例子，相当于你口袋里不停的有钱放在口袋里，但是你这个口袋呢，你不知道有漏的，一直在把钱往外漏，漏到最后了呢，就漏没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有个同学问我们这种消1%的业障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这种
实际上他这种用这种计算方法并不是如理如法的，因为计算方法呢，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有漏的方法，因为他这个功德啊，比方说他这个做人的那个消掉这个业障啊，他是全方位的，比方说你在德能方面，你在德的品德的方面，还有你做功德的方面，对不对啊？还有你自己本身现在的修为方面，它是全方位考虑才消掉你业障的。那么当然消业障的，如果是旧业，那你只要念经啊，消小房子啊，那很快就消掉了。但是你要是把它变成一种啊，像现在做的事情要把它消掉，那么你这个单单靠念小房子肯定消不掉的，你明白吧？
明白。
是这样。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不是公司取名字、店铺取名字吗？这样的公司和店铺取名字，有什么讲究？怎么取比较好呢？
其实取名字是有讲究的， 公司取名字也可以看他的公司开的方位啦，还有就是这个公司到底做什么生意啦，都有讲究的。过去比方说周大祥那个珠宝店，对不对啊？他可能呢根据老板的姓氏笔画，或者根据老板的出生年月，然后呢选了这个名字的。还有根据他的商店第一个主店的一个方位，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但是呢，一般呢，就一般的像这种事情呢，主要是还是不懂的人还是碰巧，懂的人呢就懂得避开一些忌讳的事情。所以有些商店、有些公司呢开的名字呢比较难听啊，比较听上去不是太舒服啊，没有很多自然感觉。那你就可能就有点麻烦了。你看那个他这个娃哈哈的，一看呢我就知道他找人看过那个笔画的。他是水，他为什么叫娃哈哈呢？那个娃哈哈多少笔画呢？跟老板的出生年月日都有讲究的。如果他们没有去找人，那他们也是福气，他们居然会选到这么一个笔画都相近的。都能够连在一起的这个能够相生的，不是相克的那种那种因缘，所以他这个生意马上就好起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想
那师傅就是一提起学佛，就是说这个素菜馆起名字，那
也有讲究，也有讲究。素菜馆呢，比方说呢，用这个斋字呢是比较麻烦的，斋字笔画再多。你去看好了，有些台湾人叫什么树什么树，对不对啊？他叫早知树，对不对啊？实际上他的意思呢是早点吃素，叫早知树，早吃素，明白吗？他是夜莺的，因为一般的吉祥的字啊和吉祥的笔画，它是从有的是从音上来，有的从笔画上来的。他早知树呢，早点吃素，对不对啊？或者呢，人家呢叫明白的嘛？你看他叫功德，功德林，他叫功德。实际上，你记住，凡是一些比较慈悲的一些自言自语，它里边都有一种灵动性的，慈悲的灵动性。所以你看他功德林再怎么样，他不会倒闭的。功德林啊，还因为他有功德嘛，对不对啊？那么，
对，
比方说你有，比方说叫。心灵健康素食馆，那么这个呢，心灵健康素食馆，或者呢，就是说或者就是，比方说像人家说的叫心灵之树，树呢可以用素食的树比较好一点，或者呢，你就是说常吃素素菜馆，或者用其他的都可以。其实呢，主要是善的，求菩萨给你起个名字是善的就可以了，好吧？比方说有的叫缘之缘聚缘馆，有缘分的都来了是不是善缘馆善缘素食餐厅，善缘慈缘都可以的。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就是这个大悲咒家里挂在把大悲咒挂在家里有什么方位有什么讲究吗？
大悲咒挂在家里，方位最好在主客厅。在主客厅比较好。
主客厅那就是挂在客厅沙发侧墙上可以吗？
可以，可以，四面都可以。后面不要有卫生间就可以，因为大悲咒上面都是菩萨的名字啊。但是他把它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大悲咒，那所有这些菩萨的名字合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人家说就是一种慈悲心啊，很厉害的。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一个同修，他是学修心灵法门的，他写小说。他说，他问可以写小说吗？写小说的话要注意什么呢？
可以啊，没问题的。写小说有什么不可以？写小说很好，写小说说明他有文采，有文化。要注意什么？不要乱写不就好了？ 不要造谣，
给人写正能量的小说，
不要造谣，不要，你同样正能量的东西也可以写的让人家看了惊奇的不得了的呀，啊，对不对呀？
嗯。
啊，你比方说，
对对对，
今天报纸上我就说，啊，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啊，美国啊一辆囚车在马路上啊突然之间翻车了，啊，
嗯，
翻车了之后50个囚犯，啊那警察都急得不得了，以为他们要逃走呢。结果呢，警车开过来，紧张的不得了。他50个囚犯在抢救20个受伤的囚犯，然后呢，有的囚犯还站在外面指挥交通，有的还在帮助别人。啊，这个非常精彩的一幕，让人家看到了啊那些囚犯的背后的这个善良的一面。啊，这种东西看了之后，在美国的一个州里边的，啊。就以后就像我们传媒就可以建议像这些囚犯，说明他们已经有很慈悲的心了，还应该给他们减减刑嘛，对不对啊？或者改善一些伙食了。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反正这些东西报道出来，那就是正能量的东西，对不对啊？
对，
正能量的东西，你他写小说把它写得好一点，照样能够让人家感动，对不对啊？好了，
那他让人感动了，给人正能量，这样就有功德了，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他让人家看了书之后，比方说高尔基那时候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书看了让人家振奋啊，让人家积极向上啊，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
哦，
你看着那个悲惨世界看了之后都不想活了，怎么办啊？
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有母女俩都是修心灵法门同修。啊，母亲呢也很心诚，至诚的求观世音菩萨给女儿找一个吃素的学佛的男孩子。但他女儿呢就跟菩萨许愿终生不结婚了。那这样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那就很简单了，随缘了。他的女儿如果今天说不想结婚了，说明他命根当中第一啊，姻缘不一定有。第二，他可能是天上下来的。你去看看很多天上下来的仙女，她到人间，你说哪个男的能够跟她生活啊？所以很多女的婚姻不好的，有的女的很坚强，有的女的很有能力。实际上有些都是来历不凡的。你人间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就是说能够跟她很长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有很多的电影明星。他们长得真的像仙女一样，实际上他们台长看过他们图腾，真的是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所以你看看他婚姻哪个好的，你没有个男人能够把握住他的，因为他是天上的仙女啊，你明白了吗？所以他的婚姻不会满意的，过几天又不满意，过几天又不满意了。所以那些孩子呢，当然他们不修了，他们就把自己在天上那些功德用完了，他们下一次嘛也上不了天了。而我们学佛人，像这些小女孩，如果她觉得自己啊不愿意结婚的话，她一定有她的原因的。我希望爸爸妈妈随缘，啊，爸爸妈妈随缘。现在因为很多的悲剧都是爸爸妈妈造成的，啊，你这么大了不结婚呐，你一定要结了，给人家笑死了，啊，你结吧，好了，来不及结一个，找了嘛不满意的，天天受苦，到了最后嘛不满意结婚离婚。离婚之后拖个孩子回来了，爸爸妈妈看得更难过。你为了爸爸妈妈一时的面子，你不是把你女儿害了？你不结婚，人家说老姑娘也无所谓啊，对不对啊？
是。
老姑娘怎么样啊？啊？
嗯。
啊，圣女就是圣女的话，也有这个圣人的圣子意思在里边的。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问同修问这个碎纸机能不能碎亡人的照片和普通的照片呢？
嗯，可以。
可以啊。
其实碎纸机很有用的，这个你问的很好。其实很多经文呐、不宜留的啊，什么东西碎掉，因为它不烧，它一碎之后啊，它就打散了，打散了，就像我们说打散灵一样，散掉之后它就什么都找不到了。所以很多东西你不愿意留的东西，你一定要用碎纸机把它碎掉。你碎掉之后啊，你真的找不着了，倒反而好。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今天一问呢，很多人受益。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要不停的提问题，师父，因为我想不到一些问题来回答你们。你们想到了，我一讲给你们听，哎，你们就受益了，明白吗？
那师父，我问一下，就是同修给我问题，这个同修的问题 我为了让大家受益，这个同学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呢？
这个同学有功德，你也有功德。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传下心灵法门，对不对啊？
嗯嗯，对对对。
那么台长，观世音菩萨功德大不大啦？
大
啦。大、啊。好啦，那么师父现在啊，帮着把这个心灵法门传给你们啊，那我有没有功德啦？
哦，功德也很大。
那好了，那这个人想出来这些问题叫你来问，那你问了之后受、大家受益的话，你说他有功德吗？他有。那你帮他问的，你有没有功德啦？
哦，也有。
好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父。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有一个同学说，你问问师父，除了少吃和运动、念心经外，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减肥吗？
别的办法减肥最好了。啊，什么？少睡，
少吃
啊，少睡啊，会减肥。
嗯，
因为少睡的话呢，他有时候呢，让你的精神呢比较集中。因为很多人吃睡啊，他时间长了他会胖，因为当一个人睡的时候，实际上最容易胖的，因为他的全身免疫系统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啊一点点减弱，这个时候呢精神呢就完全放松，这个时候呢机能的运作很快。所以呢会帮助你消化，调节你的很多免疫系统了，当然睡觉是好的。但是你太胖的话，反而血管啊各方面的细胞啊细胞源都阻止了你的正常的活动。所以有时候像有些人过去说，我喝点咖啡撑一撑，尽量少睡一点。实际上菩萨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好一天，年轻人睡八个小时，年纪大的人是睡六个小时，中年人睡七八个小时，差不多了。
嗯，
其实这样的话醒过来精神最好啊，是这样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让他知道这个道理。另外呢，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吃得太饱，因为告诉你们，其实吃东西吃得再多都没关系，但是吃得太饱一次你就会胖。所以你去看好了，凡是胖的人就是每次都吃得很多的，瘦的人其实瘦，人家说瘦骨精啊，那些人瘦得很厉害的人，其实他们吃的很多的，你去看很多瘦的人吃的很多啊，为什么他不胖啊？你知道吗？他分餐吃啊，他一会儿吃点，一会儿吃点。你看很多很瘦的人，嘴巴里不停的，但是他长不胖的，为什么？没有在肠胃里面塞足啊，他没有在肠胃里把它塞足，他有一个让他帮他不停的消化系统。他不停地排斥他的一些脂肪啊，一些不好的胆固醇啊，他不停地在化掉化掉化掉，人体像个机器一样的，所以他不会胖。那胖的人为什么呢？一下子吃了太多了，这脂肪沉淀啊，这个很多的那个啊胆固醇沉淀啊，对不对啊？啊，好了，慢慢的啊，甘油三酯高了啊，这些都来不及消化了嘛，那么再一睡觉，那么人就胖起来了。所以我讲的这个道理、
哦、
你就掌握这两个道理，睡觉不要太多、
嗯、
吃东西不要太饱，那这个人就不会太胖、
嗯、
实际刻意的再去减肥，那是因为已经很胖的人了。其实想不胖的人最好就掌握这两点，他不要让他胖起来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准备开始下一个问题。发愿救度所有有缘众生和发愿救度所有有缘之人，这个范围有什么区别吗？
应该没有太大区别。有缘之人呢就是范围稍微小一点。有缘之人的意思呢、
哦、
你碰到的人、
哦、
那你就是有对你说这个人有缘分的，你可以救他、
嗯、
但是呢、
嗯、
如果你说发愿度尽全世界有缘众生，凡是只要是众生你都要度他，那么这个愿就比较大了，你明白吗？
哦哟，嗯，那他这样说，嗯，他觉得有点违愿了，就是说是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吗？
啊，这没关系，重新再发嘛好了。师父的愿力、
啊，
你们听听师父的愿力，就是师父要度尽全世界有缘众生。
是
啊，我只要有缘分的，我一定要去度他。啊，就是这样。
感恩师父。
啊，一定要让他们闻到佛法，就是这样啊。
嗯。那师父，像这位同修许了大愿，同修平时是不是任何娱乐活动都不能参加，只能利用一切时间弘法才算不违愿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像我们学佛的人根本不应该再去参加任何娱乐性的活动的。
是、嗯。
你要是再参加娱乐性的活动，说明你不开悟。你今天去打麻将啊， 还是去喝酒啊，还是去应酬啊？师父告诉你，人家叫我应酬，哪怕坐一分钟我都觉得很难过。
是是是
啊，我满脑子就是要救人，你只要能够渡人，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否则你这一分一秒滴滴答答，因为时间是不跟你客气的，时间是最不可以不会客气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嗯，下一个啊，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许愿吃全素后，在外就餐吃到五辛的食物，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呢？
啊，这个没问题的，念一遍就可以。嗯，
一遍就可以。
因为主要问题吃到五辛之后了，
嗯，
你的嘴巴很臭了。啊，你说说看，你念出来的经，菩萨怎么听得见呢？啊，有味道了。
是的，是的。
所以过去人家说这个吃的大蒜、洋葱。哎呀，这个真的是一塌糊涂了。你想个香，烧香烧香，这不是香味了吗？你嘴巴念经的时候，你的嘴巴里一念出来大悲咒心经，全是带洋葱的、韭菜、大蒜的，这些东西多臭啊！你这个大悲咒都被你糟蹋住了，明白了吗？
那是，嗯，他们吃了五辛念出来的经文值多少钱？值多少呢？值百分之多少？
有时候百分之一都不值。因为根本没人拿的，他自己都不能储存到他的自己内心深处里去的，太臭了。我问你一句话好吗？一个很干净的食物，啊，臭得不得了，你会吃不啦？
不吃不吃。
啊，你就是吃臭豆腐干的人，啊，外面闻闻很臭，里面吃着很香，那吃的人还是少呀。很多人一闻就不吃了，还有榴莲也一样啊。啊，外面闻闻啊，臭的这么样子，但是呢，很多人吃的很香，这个就叫什么知道吧？叫香臭不分呐。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啊，
那师傅，那许愿吃全素的同修，如果遇到解释不通的时候，我们能否用善巧的方便用过敏一词来解释他吃素，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这怎么不可以啊？三角方法很好，
嗯，
这怎么
办？那同修每次去应酬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不要吃到带有五辛和荤菜的食物吗？怎样祈求比较如理如法呢？
祈求还不如自己跟人家讲啊，不要怕丢脸呐，啊
嗯，
我不吃这些的，你给我烧个素菜就可以了，
嗯，
你要求不高呀，我给我烧个素菜，不要放葱蒜姜啊，因为我告诉你，现在凡是有刺激性、有味道很重的东西都少吃。师父现在连姜都少吃，嗯，姜虽然不算五荤里边的，
哦，
但是还是有点味道，很厉害的。嗯，
有点刺激。
你想想看，姜是去什么的？那些腥的东西啊，日本人他们吃生鱼片啊，什么东西啊，就有那种姜了。其实姜也是很难吃，但是它是煮热的，
嗯，
就是说它会让你暖胃啊，什么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坏东西。但是呢，就是味道实在太难闻了，
嗯，
啊，对不对啊？
哦，
你跟他说不吃姜，
哎，谢谢师傅，
他还帮你放韭菜，
嗯。下一个问题，有个海外公修组，他是这样想问师傅：根据海外当地动物保护法，通常在渔店是活鱼的，需要通过渔场事先预定。有同修说，这种不属于刀下救鱼，有点像为了放生而去放生，只是把渔场里的鱼捞起来放回大河里。但有的同修说，渔场里的鱼最终也是送到饭店和做了鱼罐头，从渔场里把鱼救下来，也是最终救鱼的命。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种海外特殊情况下事先预定放生鱼的事情是否如理如法呢？
在海外呢，有两种，一种叫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因为在很小的湖里边养了太多的鱼之后呢，有些大鱼呢会把小鱼吃掉的，明白吗？所以呢，它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呢，它就规定这条河里边呢不能放的太多，那条河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是这个概念啊。但是你要是大河大海的话，那根本不怕的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你放生呢，如果不是刀下之鱼的话呢，当然效果啊，那个慈悲心啊，到那当然不如，因为在海外啊，有时候政府鼓励你去放，就说政府把鱼给你，让你去放就做功德了，还不收你钱的也有，
哦，
也有的，
嗯
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就没意义了，你明白吗？这只不过是一种啊环境保护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那是就刀下之鱼的话的意思呢，你比方说你去救一些很小的鱼，它本身就不会杀的，在鱼场里它要把它养了很大才杀的，对不对啊？
嗯，对对。
所以你这么小的，你把它放到河里去养养大，它捞起来还是被它杀掉呀？
嗯，是
啊，对不对啊？所以最好还是就刀下之鱼，那这种慈悲心就比较坚强一点，比较厉害一点。
是，
明白吗？
对对对，明白明白。嗯，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超度地狱里的人最多能超度到哪里呢？能超多六道吗？
不可能的，到了地狱里是不可能到六道的。嗯，超出六道的。
哦，
地狱里的人
哪里呢？
最多啊，我看最多阿修罗。
阿修罗道。哦，好的好的。
头人是最好的了，从地狱里超出来头人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头人投的肯定也是一个穷人，一个从小生出来浑身都是病的穷人了。就这样，所以坚决不能下去，下去的人很难上来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关到监狱里刑满释放的人找得到几个人找得到好工作了？
哎，是的是的。
好了。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傅，不是有说有的祖先活着，就是有的祖先让活着的后人生病故得安生，但有的祖先庇荫后人，为何有这样的不同呢？
很简单了，有的祖先他是来还债的，所以他欠了后面的，所以他还能庇荫他们，有他修得好了他能庇荫他们。有的祖先他本来就讨债的，非但没讨到，家里人还对他很不好，他死后都不能饶过他们，所以他就来问他要债，让他生病啊，来报复啊。什么祖先不祖先的？你活着的人你要跟他不好，他六亲不认太少太早还少吗？何况死掉呢？死掉他根本知道你上辈子跟他的冤结，他根本不给你面子的，搞谁来呀？啊，听得懂吗？搞死你。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手指甲上的白色月牙深浅预示着身体健康状况吗？这个问题。
啊，白色那个有白色的东西在手指上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在医学界讲呢是有蛔虫，是真的。
嗯嗯。
还有一种呢，血小板不平稳，就像这种人很容易昏过去的。所以看到手指上有白的东西，第一呢要保持干净啊，要防止细菌啊，肠胃里有虫子啊，真的会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己的血小板要减少了，已经在减少了，就经常会昏厥啦啊，吃东西不平衡啦，挑食啦，都会有这种手指甲上面有白色的东西的。好啦。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啊，有些下一个问题，有些弟子因为想做一些福报，想多一些福报做功德，许愿用炒股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做功德，这样可以吗？
这个东西呢，可以是可以，但是呢，问题呢，他如果带有一种赌博的心理去做这个事情，还要说做功德，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贩毒的人说我把贩毒的钱拿来做功德，你说行不行？当然这个跟贩毒是两个概念了啊，但是呢炒股票呢是应该啊，应该是合法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的心态如果很不好啊，比方说你动个小脑筋跟菩萨许愿，我把炒过来的多少的百分之多少的给做功德，那么你当然是这样了，你本来应该亏的，你炒了之后靠菩萨帮你，比方说你本身100万的啊，你现在啊一炒股票你赚了100万了，好了你拿80万啊给，比方说给人家捐给人庙里，对不对啊？那么你拿了20万，那么你再求，对不对啊？那么又20万进来，再求又20万了，那你股票是越做越大的啊，对不对啊？那你本身是不是有贪心啊？那人家虽然做的多了，但是你自己不就是100万、200万这么300万这么赚了吗？
是
啊，你只不过比那些小气的人好一点点而已啊。呵呵，小气的人，我告诉
你，那拜您师的弟子，他们这样去炒股，对莲花有没有影响呢？
从道理上来讲，主要是看他的心，他的心真的是为了只是一个平衡，只是一个有生活我就够了，多出来的钱我一定做功德，那这个人就不会出事。
明白明白。
那已经算不错了，这种人很好了。你看过赵本山演过一个小品不啦？做了一个梦，中了100万了，两个夫妻两个就打起来，吵起来了。最后讲到后来，人家说啊，这是做梦啊，以为他真的发财了。所以人小气到连做个梦里面中了6合彩，他都要吵架了。
谢谢师傅，感谢谢谢师傅。算个梦吧，梦到备菜，梦到备菜。塞住牙缝，怎么踢也踢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菜卡在牙缝里了。再怎么踢也踢不出来，那很简单了，看看上牙还是下牙呀？犯小人呢？上什么就是你的家族，你的长辈有人犯小人，下牙嘛，你的小辈犯小人了，被人家挤在当中还不知道啊？脏了嘛，就是污点呀。被人家诬告了、诬陷了，这种都会做到这种梦的呀。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梦见小鱼师兄是不是也算是名人呢？
梦见小鱼师兄，是不是名人？这个问题应该算半个名人吧。那也是好的，主要问题看看梦见小鱼师兄他在干什么很重要。
小鱼师兄给他一个很新鲜的玉米，还叫着他的名字送给他。
那是小鱼师兄做好事了，说明这个人修的有点果实出来了。玉米是好的，说明小鱼师兄给他就是告诉他你最近修的不错，有功德了，蛮好的。
谢谢师傅。
不容易不容易，小鱼师兄不容易。
理财产品我们能不能做呢？
对不起，再讲一遍。
正常的理财产品我们能不能做？
正常的理财产品，只要你心里没有觉得把人家赚了很多，没有去过分的去苛刻别人，只要良心过得去，合乎市场的，作为一个生意，那有什么不可以做啊？
明
白吗？
好，下一个问题，被师傅骂会宵夜，如果明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被骂傻的问题，结果真的被骂了之后也能宵夜吗？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本来被师父讲几句嘛，应该是宵夜的，但是呢，但是呢，他怎么样了？
就是说这个他知道这个问题会被骂，他还是问了，还是真的被骂了之后也能宵夜吗？
那当然了，绝对的。知道和不知道都能宵夜，这个很简单。你不知道的话，你讲出来，你也是因为你有业障在心中，你搞不清楚嘛，不是有阻碍嘛，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呢，你被师父讲了，那么搞清楚了，你不是就是加持了嘛，对不对啊？但是你不问，你明明知道这个问题要讲的，师父要骂了，那么你还是问了，那么。加强你心理的素质，就是知道让自己心中更明白这个事情坚决不能做的，你说有没有加持了？
明白。谢谢师傅才特别开始。
就是这样。
师傅就是有一个同学，他不是开了佛具店嘛，他觉得他就是那修心灵法门的同学，他那个物美价廉，都是同修们修心灵法门的同修都找他买香，他觉得这样做如理如法吗？他赚点利润，他感觉是心里不踏实似的。
这要看的，他如果本来没开，就是因为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开的，那么说明他已经靠菩萨在赚钱了，这是第一个。那么如果他本来就开着，那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也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就是人家只要买卖公平啊，没有赚人家更多的人的钱，他比人家便宜，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他就是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开的，就是少赚点钱，就是这样。
这没问题的，一点问题。
没问题啊。
那但是呢，他就是说，因为是问题，他本身做的这个事情是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开的，他已经是动脑筋是赚佛有的钱了，实际上这个发心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他的生意不会很好，除非他真正的为了众生，为了大家，真的很便宜，真的少赚点利润，为了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那这个概念又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今天有个同修想和您说几句话，您稍等一下。
啊，师傅好。
哎，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那个弟子今天向师傅、向菩萨忏悔。
嗯。
就是弟子这一段时间没修好。
嗯。
就是老是发脾气，家里业障爆发。
嗯。
就是向弟子向师傅忏悔。
自己想想了。
弟子错了。
你自己想想有什么意思？
师傅。
你吵完架之后你就知道没有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啊？
对对，
什么意思啊？
弟子就是说，就是我弟子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打电话，就是接人家小房子，还有我父亲不是得癌症那个弟子啊。
啊。
啊，我因为就是说，我一直在帮老父亲念经、放生，师父那个老父亲也在菩萨加持和台长加持下，就一天比一天好。本来就是说春节以前应该走灵的，这是医生，就是上海北京的医生说的。通过我这样给他念，他已经很好了。不过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就是说因为弟子吧，一直就是说从早上到晚上睁开眼就开始念经，就开始那个念小房子嘛，因为知道拿钱是买不来小房子的，就是所以说父亲那个事儿着急嘛，我就一直在狂念。通过就是说菩萨加持和给他念了900多张小房子，他一天比一天好，
哎，
包括自己家里的家庭的关系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哎，
现在业障爆发，就是家里在一塌糊涂，搞得一塌糊涂。
我告诉你一塌糊涂才会慢慢理干净的。你如果如一本来也一塌糊涂，你都没感觉到一塌糊涂，你就永远不会去整理它，明白了吗？
对，
所以一塌糊涂好好整理啊，要有时候这个不见风雨哪见彩虹啊，啊，
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还是弟子的错，弟子脾气没改好，还是好发脾气。
啊，
哎，有，所以说弟子是错了，我一定是
把。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么容易的，一个人坏脾气这么容易改的，跑过来弟子改了就改了。我会相信你们的，师父点点头，给你们点安慰就是了。很多人说师父啊，我改了，我彻底改了。师父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要不要我今天告诉你啊？
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直想好好改，不过事情来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发脾气。
啊，
知道错了，弟子知道错了，师父向你忏悔，向菩萨忏悔，我一定会好好改。好好学。
哎，你几岁了？想一想啊，一个脚已经生在棺材里了，还不好好改啊？你要改到几岁啊？你告诉我，到老太太你还要这么骂人，老太太还要发脾气啊？心脏都受不了啊，还不懂啊？赶快改了，没时间了，听不懂啊？
弟子知错了，弟子一定会好好的改。师傅，你放心吧。
你说说看有什么意思啦？吵架了之后，你小时候还跟同学吵架了，你现在想想有什么意思啦？
对对对，知道错了，弟师傅知道错了。
嗯。
师傅，你就多说说我吧，我反正我知道这次错的太离谱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改。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跟我一讲，我气场就知道了。离谱了，骂人了你啊，骂得很难听啊。
对呀，
把他过去的毛病都讲出来了。
这不是骂了好多天了都，我知道错了，所以。
你这个叫连续剧。
我知道错了。
你本事大了。
对不起啊，师傅，我知道错了，这是。
要改啊，要真改啊。
彻底知道错了。
我告诉你，学佛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你改不了的话，你自己害死自己。你看你骂了好几天，你说你现在这几天你难过不难过？难过到今天，你不能自己做错事情的，你听不懂啊？
啊，知道骂人也不对，不过师父弟子没修好，还是没有控制住啊，所以说造了很多口业啊，向师父忏悔啊，师父你
要烧功德林的， 不会全部烧掉，但是要烧掉一部分功德的。你白修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悟的啦？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好生气的？气出病来无人替啊，这还不懂啊？
像，对呀，师傅啊，就是我做了这么造了这么大口业，菩萨都没有放弃我，我都做梦梦到已经要掉到井里去了，我就喊菩萨妈妈，是菩萨妈妈又把我救上来，没有掉到井里去。
你还
师母一直在我梦里加持我，
所以
说我对不起，我修到这个娘，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母。
我告诉你，你掉下去就完了，掉下去就完了。我告诉你，很多人做梦掉下去之后，第二天开始生癌症了，浑身痛了。
嗯。
哎，你玩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忏悔了。
啊，还。啊，对不起，师傅，请你师傅原谅，请菩萨原谅师傅啊。就是说，老父亲一直很好，就是这一段时间我造口业，我给师傅也没有跟上给老父亲念的小房子，有可能念的小房子一边念经一边发脾气，念的小房子效果也不好。就是老父亲前一段时间又受了点负能量，所以说又造了点口业，所以说7月15的下午。就是7月15，就是中元节的下午，就病情又开始有点加重。
加重了，不是加重了，会走人的。我告诉你啊，会走人的，就等于你拿个氧气罐给他再接氧气了，他靠你这个氧气罐活着，但是突然之间你一发脾气把氧气管拿掉了，你说他活得了不啦？不懂啊？
对对，我知道错了，都是我错了，都是弟子的错。我一定会好好忏悔。
等到你爸爸走掉了之后，你还要难过的，你赶快改毛病啊！哎，
我知道，我一定会改，向菩萨、向师父保证，我一定会改。
好了好了，
我一定会改正我的毛病，一定会改正我原先的劣根性，好好跟师父求。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错，
一定会改，我知道错了，师父原谅师父。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行
了，嗯。好好努力了，不要在我嘴巴里前讲，我要看行动，听得懂吗？
好好，一定会，我一定会的，师傅你放心好了。
这么大年纪还没出息，
我好好
什么时候改啊？你已经几岁了？你要改到几岁啊？
好好做去，我老父亲一块儿出来到处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来学佛念经。
好了好了好了，
你放心好了，你看弟子的行动好不好？
好了好了，嗯，
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再见，
好，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
啊。
哎呦，师傅，真难得闲来打电话。您好，您好。
你好。
请问今天是看图腾吧？
今天不看。
看那个解梦是吧？
解梦，嗯。
哎，师傅，我做过一个梦，就是梦到在大海上一个小猫。
哎哎哎，你把嘴巴对着话筒一点，听不见。
哎。就是在大海上梦到一个小猫坐在那龟上的往北游，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恭喜你了，延寿了。
哎呦，谢谢。这猫跟龟能够也成为那个什么？
猫啊，猫是什么、
啊、
知道吗？猫就是你过去。
哦。
哦。
过去的。
你看看你嘴巴边上有没有长出来汗毛特别特别长啊，有没有啊？
没有啊。
再看看清楚再跟我讲话。
就是我养过猫。
养过猫。
对。
你嘴巴边上有没有啊？再讲讲。
没有。
汗毛。
是，我知道。您所谓说的叫胡子。
不是胡子，汗毛。
汗毛啊。
啊，就是特别新，很多女人这里都有的。
是吗？
啊，
没注意到。
你跟我老实点了，严肃不就好了、
哦？
不要管了。嗯。
哦，好。另外，师傅，就我梦见不是我有一个早亡的弟弟，跟早亡的哥哥就没见过面的。我母亲让我给超度，等到我念到50多不到60章的时候，我就梦到我带着他2万钱走。往前走，梦到一只狼带着2只小狼截住路了，截住路了以后，我就把他们都赶跑了，然后就醒了。 等到念到六十多章的时候呢，又梦见我带他俩就是还是往前走，走后边就有人追，追以后我们就爬到一个山上了，大石头上头，然后他们就上不来了，就在底下揪着，后来我就醒了，这是第二次梦。第三次就是我梦到，就是我把他们那个梦到他俩呀在一片果园里头，就是摘的那个大桃，又像大苹果又像桃，有好几个人都乐呵呵的，一人摘着俩然后就走了，我还捡了一个，这是不是
超度上去了？超度上去了，
超度上去了，
本来在畜生道准备投胎了。
哦，
这还不懂啊。
这个哦，就我就知道我母亲他们在我特小的时候，就是四十几年的时候遇到一次大难，他们就是大冬天爬雪山，我母亲是沿着狼的脚印儿，我估计他是不是那会儿发过愿还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后来就是做这么个梦，我还是听故事，听他们讲故事讲过。
啊，好啦，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好吗？
哦，那师傅，那又梦见那个什么，有的就是梦到我有一次坐火车。坐火车的话，我坐在座上，奔着火车站走，去坐火车去。然后有一人就把他的命根，就是扔过来了，扔过来以后，然后我就给他，好像就是无形中吧，就给他，因为到火车站了嘛，就给他拿着车上了。然后小狗也抓，猫也抓的。后来结果我就给扔了，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是有人他就是
命根是什么了？命根就是
啊，
命根什么了？
命根就是、
哦、男性的那个生殖器啊。
对对对对。
哦，那你要当心点了。嗯，你有欠情债，
哦、
欠情债，
嗯。不是，他的就是扔了，他不是就等于断了吗？
断了，没断，还放在手上再扔掉了，就是说明你还没还完，明白了吗？
因为我是面朝前走，他扔到赛道的。哦，
你别跟我讲，我
说还得那个什么。
你要是不念经的话，会有这么有欠情债的话，你会还的，你会有麻烦的。你别看你老太太，
哦，我明白了，
老太太照样要还。哎，
哦，那就是说，是不是夫妻就是说今世的债，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啊？
有，都有可能。我
就是亡故了以后，
对了，
然后他就是，
你没
有完全就是把这个事儿。那我梦的应该是我丈夫。
好了，
他应该到阿修罗道了。
那你丈夫的话，说明你跟他感情还没还完。阿修罗道人家会做这种事情，阿修罗道不是天道。
没有啊，
境界。后
来一直没梦见过他。
好了，你好好还起还，好好的给他念念姐姐咒吧。
哎，谢谢，好嘞，师傅。
好，那就这样。
哎，
嗯，
好，谢谢你。
好，再见。
好，
再见。
哎，再见，谢谢师傅啊，感恩师傅，感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感恩。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Hello。
讲的响一点，讲吧。
Hello， 台长你好。
你好。
啊，我要台长帮我解梦。
讲吧。
第一个梦，同修梦见在梦里到圣旨，当时同修在梦中很兴奋的说，这圣旨是我的，然后这圣旨是写给我，然后过后梦醒了，同修的意念告诉他，要照着他意识中想做的事情去做，请台长。解这个梦，
圣旨就是皇上的圣旨，对不对啦？
对呀。
啊，那就是天上下的诏书呀，那很简单的。天上下的诏书的话，就是叫他好好学佛修心啊。他如果现在已经发愿了，就叫他照着他发愿去做呀，很快能够修成的，明白了吗？
啊。
好了。
啊，对，感恩。然后还有第二个梦，梦见 A 同修和一位亡人驾着车去。B 同修的家，但是B 同修的家，然后 B 同学身穿一套浅青色的上衣和长裤，然后捧着一条活的很大的一条金鱼给 A 同学，但是 A 同学带着很一袋很污浊的水，让 B 同学把鱼放进去，然后 B 同学就一直告诉 A 同学这条鱼是一个很珍贵的品种。然后就看到 B 同学家里的晒衣架上全部晒的都是长裤和上衣，然后那一位他梦到有一位亡人是在世的时候是一位爱好珍贵鱼的养珍贵品种鱼的一个爱好者，请台长解梦。
你讲那个乱七八糟，我只能听个七七八八。
哦，对不起，我讲一次。
好了，不要再讲一遍了。你讲一遍，我更听不懂了。
Okay.
大概的意思就是不要去，要好好的念放生的鱼，不管怎么样，梦里发生的鱼是死的，你就是沮丧；如果梦中的鱼是活的，就说明有好事情来临。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然后他梦到他家里晒很多长裤跟上衣是什么意思？
家里长裤和上衣就是他身上的业障在消掉，脱下来的都是消掉了。
可以。
或者在洗衣服都是在消业障，明白了吗？
可以，感恩。然后还有再请台长帮我解个梦，梦到同修过世，然后家里就一直在拆那些红彩红布。然后同修的母亲就责怪就是同修的母亲责怪同修的太太为什么小房子念得那么慢，然后有人就告诉同修的母亲太年轻了，40多岁就走了，然后过后他们就在商讨要安顿在哪里，然后可是又怕那个地方没有开，请台长解梦。
40岁有个劫，好了，
然后一个结，然后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问你们共修组去，不要问我。好好念经呀，念小房子呀，消灾解难呀，这还不懂啊？还怎么做啊？
像他在梦里，他有说太年轻，40多岁就走了，这个跟小房子的那个数量有关吗？
结呀，40多岁久，我们就40多岁的时候有个结呀，好了。
可以。感恩台长，没有梦了。
好，今天晚上再做啊！你已经没有梦了，今天晚上再继续做呀，否则你下次怎么打电话？没梦了。
谢谢台长，感恩台长。
拜拜。
感恩保重，台长。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